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媒体亟待归正，民众防假消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1日。西方社会通常把媒体作为立法、行政、司法这三权之外的第四权，人们把媒体视为反映舆论和民情的平台，也是监督政府的重要渠道。因此，媒体承担着向外界传递真实讯息的天职与责任，即使是网络时代的社交媒体也不能例外。众所周知，美国的立国之本包括言论自由、基本人权等，但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却暴露出选举过程中舞弊频生、谎言连篇。深究其中的原因，主流媒体的立场偏颇、社交媒体的言论审查、言论封杀等等都难辞其咎。尽管美国的新闻自由度在世界名列前茅，但如今也面临着严重的媒体困境。左派媒体的歪曲与屏蔽事实，以及高科技公司通过技术层面进行言论审查，这都使真实的信息无法通畅地传播，其影响的层面从个人扩大至社会，甚至危及国家安全。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川普总统竞选团队的高级法律顾问珍娜·艾丽丝在11月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敦促新闻记者应准确报道川普法律团队的言论，以维护美国的民主。他指出，记者们没有能够在公众舆论的法庭上充当公正的陪审员。他同时提醒记者们，对媒体来说，重要的是真相，而不是个人看法。他说，美国人民有权知道我们发现了什么。过去一段时间，脸书、谷歌和推特三大科技巨头都封杀了许多共和党人士的账号，甚至针对川普总统的账号予以遮蔽消息或发出黄标警告。但这些社交媒体对民主党与共和党采用了两套不同的标准。例如，对于亨特·拜登的许多丑闻和错误言论，这些媒体根本视而不见，而川普总统的贴文只要一提到亨特就立马遭到删除。11月17号，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社交媒体言论审查听证会上，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质问脸书执行长马克·扎克伯格，直指脸书使用内部系统、任务和中心，与谷歌、推特配合，针对个人、网站和账号进行言论审查。面对质问，扎克伯格极为尴尬，拒绝提供被要求出示的内容。美国商务部根据川普总统于今年5月28日签署的行政命令，要求联邦通信委员会澄清1996年通信规范法第230条文中对社交媒体的保护范围，以遏制社交媒体滥用第230条文，从而保障保守派媒体和名人的言论不会遭到不公的审查。美国许多网民积极响应一个在社交媒体上的搬家行动，这一行动是为抵制脸书、推特和谷歌封禁言论而发起的。目前，川普总统已把个人推特账号转到 Parle 平台，有民众发帖，我们去 Parle 开账户，关闭推特与脸书账户，拒看 CNN、NBC、ABC、MSNBC， 拒买亚马逊和大型零售商。在美国以外的欧洲和亚洲，人们也开始加强对媒体的假新闻泛滥采取对应措施。去年欧盟就开始实施快速警报系统，利用传统媒体与社群网站协助民众分辨假消息与假新闻。北约和欧盟也建立欧洲反混合威胁卓越中心，来降低假消息与假新闻带来的威胁。而在亚洲，中共长期对台湾发动资讯战，利用亲共媒体美化共产党的独裁统治，释放各类假消息，混淆视听，导致造假的报道与不实新闻十分泛滥，这已严重威胁了台湾的民主成果。 在2016年台湾九合一选举与去年香港反送中期间，来自中共的假新闻事件屡见不鲜。面对美中贸易战和香港新局势的压力，中共试图影响操弄台湾媒体的情况越演越烈。其实台湾的言论自由、媒体的公开透明就是防止假新闻的最佳利器。台湾政府的因应措施包括了行政院开设的假讯息查证系统、立法院进行的防堵假新闻修法与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针对假消息罚款。台湾民间也有台湾事实查核中心与拉影讯息查证系统，用以杜绝假消息散播。在过去的10天之内，针对媒体的乱象，美国与台湾都已展开相应的制约行动。11月11日，美国总统川普发文指出，新的国家广播通信主任的候选人已在参议院听证，会很快通过任命。白宫将整顿这些左派媒体，逐步收复舆论高地。台湾亲共媒体中天新闻台近年屡传争议事件，遭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多次裁罚。上个月的换照听证会中，受邀鉴定的专家学者仍对其内部管控与自律表达疑虑。11月18日，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7位委员全数投下反对票，中天新闻台执照将于下月11日到期。中天新闻台因亲共而遭台湾多数民众诟病，如今这家共媒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当今许多媒体已经丧失了新闻专业与职业的伦理操守，甚至沦为中共的喉舌与传声筒，成为传播假讯息的管道与助长邪恶的帮凶。特别是在本次美国大选中，那些所谓主流媒体的表现凸显了众多参与者已经没有了道德底线。正如爱丽丝所说，媒体应该公正报道，应该知道事关选举的公正性，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未来。面对当前纷乱变幻的时局，各家媒体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但媒体不能没有是非，更不能颠倒黑白。社交媒体尤需摒除妨碍自由论述的偏见。在未来的日子，政府、民众与媒体三方需共同努力，才能让人们享有干净、不受污染的阅听环境。